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瑶神父，我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今天很希望能跟大家深入一点的分享得救的问题。很多基督的信徒，尤其是基督教徒，尤其是那些基要派的基督教徒，他们坚持不信基督的人一定会下地狱。他们引用的是马可福音最后一章所说的话，信而受洗的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判罪，必被判罪，一定被判罪。而且信而受洗，不但要信还要受洗。天主教从前也一直这样相信，在教会外面没有救援，一切不信教的人必须下地狱。但是今天我们有一点不同的看法，在神学上，尤其是在凡尔大公会议以后，我们在神学上有不同的看法。不是说我们的道理改变了，而是我们对天主的爱、天主的道理有新的了解。假如我们单单看圣经，我们不要断章取义，圣经是一本很完整的书，你不能拿一章一句话来决定一切。圣经不能断章取义，甚至不能断书取义，因为我们圣经有73卷，你不能拿一卷随便拿一卷出来说圣经就是讲这个，你不能拿一卷，不能拿几卷，不能拿一章，更加不能拿一句。所以马尔谷福音那句话不能代表全部的圣经，信而受洗的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判罪，这不是全部的圣经。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一句，但是我们同时也相信其他的圣经的章节。比如说圣经很强调爱，若望一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跟第16节都这样说，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，也认识天主，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，因为天主是爱，天主是爱，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天主内，天主也存留在他内。所以爱是重要的条件，你有爱你就跟天主一起，跟天主一起就得救了。若望一书第4章第20节也说，那不爱自己看得见的弟兄的，就不能爱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。我们要爱天主当然了，但是我们必须也爱弟兄，那不爱弟兄的就不能爱自己看不见的天主。我记得有一个叫画鬼容易的故事，很简单，一个皇帝问一个画家，画什么最容易，他说画鬼最容易。他再问他画什么最难，他说画犬画马最难，就是画狗画马最难。人家就问他为什么画鬼最容易呢，就是说谁也没见过鬼，所以你画的怎么样你都像。狗跟马呢是人人看得见的，你画的像不像人家都可以判断。爱天主爱神爱上帝说真的很容易，因为谁也看不见，谁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他。但是爱人就不容易了，爱爸爸妈妈爱朋友爱仇人很困难。爱一个可爱的人很容易，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很困难。所以信徒的标准不是爱天主，是爱人。那不爱自己看得见的弟兄的，就不可能爱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，是若望一书第4章20节讲的。马窦福音第7章第21节讲得更清楚，不是凡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够进天国，而是那些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，爱的旨意，宽恕帮助分享，那才是天父的旨意。你不能爱人， 不能按照天父的旨意去生活，你一天到晚说主啊主啊的人都不可能进天国。那是马窦福音第七章说的。最后审判的时候更精彩，耶稣说，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的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；凡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，就是没有给我做。这些人又进入永罚，而那些义人，就是爱最小的兄弟的人，却要进入永生。什么是最小的兄弟姐妹？我饿了你给我吃的，我渴了你给我喝的，我没衣服穿你给我穿的，我患病你们来看我，这都是最小的兄弟姐妹。那是实实在在的爱的，那就是圣经讲的，那不爱自己所看得见的弟兄的，就不能爱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。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也这样说，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是爱。爱是我们圣天堂的标准，不是信的。我没有说信的不重要，信望爱本来就是一体的，有信的人就望，有望的人就爱，有爱的人也信，有爱的人也望，信望爱是一体的，它是一个生命。我们信的更深，就是为了爱的更彻底。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就拿马尔谷福音的一句话来取代，来代替所有圣经的这些话。爱是我们得救的标准，这是圣经。而且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一些其他的理性的东西。圣经上说，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，愿意所有人得救。你看一看基督降生有多久，2000年，人类的历史有多久，有几十万年，能够信能够受洗的人占人类的不够千万分之一。那么信而受洗的人显然就是人类当中最少最少的一个数目字。那么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，那不是白讲吗？还有我们看看在基督降生以前的人，孔子、孟子、老子，还有很多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很多圣贤，很多大圣大贤，当然还有一些无知无识的人，那些卖菜的，那些甚至那些要饭的，那些无辜的小孩子。基督降生以前，一大批一大批的人，他们去了什么地方？难道他们只因为没有信没有受洗就全部下了地狱吗？这个根本就不可能的。天主爱一切人，愿意救一切人，当然天主也给了一切人足够的方法去获得救恩，否则天主只是创造人去送他们进地狱，那实在是一个很残忍的天主。基督降生前有那么多人，他们不可能相信基督，今天也有很多怀着善意的人，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基督的教会，或者他们接触到基督的教会，由于我们讲的不好，由于我们的表扬不好，他们无法相信基督。这些人难道都下了地狱吗？这些人难道天主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救他们吗？天主愿意我们这些有机会信天主教的人，信基督人，在天主教会里面获得救恩，那当然是天主的旨意了。所以圣经上《地茂德前书》第二章第四节，他愿意所有人得救，那是一句真真实实的话，他愿意所有人得救，也有能力让所有人得救。所以凡二就认为，那些非因自己的过失而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及其教会的人，却诚心寻求天主并按良心的指示实行天主的圣意的人，和那些勉励度正直生活的人，他们都可以得到永生。那是教会宪章 第十六节说的，我再说一遍，那些非因自己的过失而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及其教诲的人，却诚心寻求天主并按照良心的指示去实行天主的圣意的，和那些勉励度正直生活的人，他们都可以得到永生。那是教会的教训，那也是我们用理性可以明白的。我们从圣经那么多的话看得出来，信受洗当然重要，但是爱也同样的重要。所以我们不能用一句话来取另外一句话，当然我们也没有用爱这个字来取代信而受洗。所以梵蒂冈大公会就讲得很清楚了，那些非因自己的过失而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及其教诲的人，他们不知道基督的福音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不接受福音，不接受教诲。但是理由是非因自己的过失，但是他们在心中还是努力寻求神，寻求天主，按照良心去生活，度正直的生活。教会说这些人都能够获得救恩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很高兴，也很感谢上主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恩宠，因为确实他爱了我们，他愿意我们所有人得救，他也给了我们所有人得救的方法，得救的机会。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，我们上一次也问过了，假如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，他也有办法让所有人得救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信？为什么我们还要传？尤其是我们天主教要你问答第一端就这样说，你为什么生在世界上？为恭敬天主，救自己的灵魂。生命好像就是为了救灵魂，生命就是为了永生，好像今生不重要，一切都是为了来生。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，那么确实我们碰到一个矛盾的问题，既然所有人都能够得救，都有天主都有办法让他们得救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信天主？信了为什么还要传？我们上一次就是上一个节目就这样说，我们要传教有很多理由，第一我们要宣讲喜讯，第二我们要分享我们的快乐，第三我们要以正确的人生观去抗衡不正确的人生观，第四我们要找寻同路人，第五我们认为天主教的独特与包容本来就是意识的两面，第六我们传教就是基督的意愿，是他愿意我们去传教。这些理由我们不能单单从得救的角度去看，这些理由都是现实的理由。我们今天的生命是很快乐的，我们就要分享我们今天信仰的快乐。我们知道天主爱我们，天主降生救赎我们，天主跟我们在一起，神跟我们在一起，那么大的喜讯为什么我们不讲呢？为什么我们不传呢？而且这个天主教，这个基督把那么好的人生观告诉了我们，而这个世界上又有那么多不好的人生观，甚至异端邪说，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用正确的人生观去抗衡那些不正确的人生观呢？更重要的一点是，那么爱我们的天主他要我们去传教，所以我们就传了，根本就不用别的理由。所以我的看法，那信教不单单是为了来生，也是为了今生。今天的生命就是快乐的，今天信基督的生命就是充实而丰富的，甚至我们可以说，尽管没有来生，假如信天主信基督，今天的生命今生的生命就那么丰富的话，也值得相信，因为我们需要活一个更快乐的生命啊。于是对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人来说，我们确实以做基督徒为荣为光荣，以做基督徒为幸福。我们说包容并不是主张信仰相对论，我们没有说信什么都可以，也不是说在信仰上可以随便信什么，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， 并以身为基督徒为荣。这是我们很基本的信仰，我们相信基督，那是好事情。但是在我们传教上，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方法，那是德勒少修女，印度的德勒少索少女启示我们的。她说传教有三步，第一步是洗，是让信其他宗教的人成为更好的信徒，或者是无信仰的人成为更好的人。他举例说，你能够让一个佛教徒成为更好的佛教徒，让一个印度教徒成为更好的印度教徒，让一个天主教徒成为更好的天主教徒，让一个无神论者成为一个更好的无神论者，这已经是传教的第一步。第二步是帮助他跳出自我，愿意跟别人分享生命的美善，使自己跟别人一起成为更好的人，那就是兼善他人了。兼善他人，那就是孟子讲的穷则独善其身，德则兼善天下。兼善天下就是不单单自己做好人，也跟别人一起做好人，那是第二步。第三步就是邀请其他的人加入天主教的行列，成为天主教徒，一起为天国，为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。做天主教徒是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，是我们响应基督的号召，我们敬仰基督的为人，我们追随基督，那是传教的第三步。第三步是成为基督徒，但是我们从第一步开始就要做一个更好的人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不一定是做了基督徒就是个好人，有时候我们很可惜的会说，甚至有些神父，有些修女，她不成熟，她不是一个好人。我没有说神父修女不是好人，我说有些神父有些修女不构成为一个好人。我的看法是，做基督徒以前你先要做一个人，做神父做修女以前你先要做一个人，这个更好的人，一个更充实更丰富更活泼更好的人。所以传教的第一步是让他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好的佛教徒，做一个好的无神论者。每一个信仰都有好人有坏人，包括我们天主教徒在内，也有好的天主教徒坏的天主教徒。我们第一步就是让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什么种族什么信仰或者不信仰，总然之第一步全部都变成好人。第二步，这些好人呢不要独善其身，还要兼善天下，跟别人一起做好人，帮助别人做好人。好吗？在这个不断的努力去充实自己做好人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再看看天主的恩宠，天主的存在，天主圣神在我们的心中，天主是我们的父亲，基督是我们的长兄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。那时候我们信基督，我们信这个天主，我们信这个天主爱我们，我们信基督为我们降生成人，我们成为基督徒。其实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面，包容是最重要的人生态度。我们肯定自己，也欣赏别人，我们学习别人，正是为了完成自己，成为自己，丰富自己，充实自己。今天世界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包容的精神，因为这正是世界大同的基础。我们以忠于这个包容的信仰而自豪。天主教相信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天主的大爱之中，就像海洋充满了海水，大自然的法律，比如说万有引力的定律，宇宙与生命的奇妙，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亲子或者夫妇间的爱，伟大的友谊，罪人的回头，一个微笑，一声善意的问候，这些都是神圣的，都充满了天主的祝福。我们要发掘天主在万物中的临在，发掘天主在我们心中， 在各种文化和在人间的所有真善美中的临在。我们也要帮助别人去发掘活在他们生命中的天主，这个无所不在的天主。我们面对的不单单是个来世的生命，也是今天的生命。天国就在我们心中，更积极、更活泼、更丰盛的生命今天住在我们手中。我们相信的是个无所不在的天主，是个在我们身外也在我们心中的天主。他爱我们，他爱所有人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度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的灵修是什么一回事？我们灵修最重要的一个目标，就是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弦，让我们能够跟万物一起共鸣，在万事万物当中看到天主的临在。我认为假如一个天主教徒、一个基督教徒只能看到天主活在他们的教会里面，只能看到天主活在信徒的生命当中，那个天主根本不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天主，那是个狭隘的天主。于是我们天主教徒要学习的是怎么样去欣赏生命和生命当中的一切，并在这个生命当中跟天主相遇。于是我们在世界上为天国、为建设世界而做的努力，不管那是神圣的东西或者是凡俗的，一律都获得圣化。因为我们相信天主要借着我们的手去改变世界的面貌，他已经邀请我们去占天地之化育，占天地之化育，他要化育万物，他邀请我们去帮助他，他要圣化一切，他邀请我们去帮助他，他要感动所有的人，他邀请我们去跟他合作。我们要跟天主一起占天地之化育，所以一切有助于建设世界、美化人生的行为都是神圣的工作。当然我们仍然需要狭义的灵修和宗教活动，我们需要祈祷，我们需要读圣经，我们需要领圣事，我们需要基督徒的团体，我们需要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不断地分享我们的信仰，分享我们的信仰生命。因为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调整心弦，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、眼睛和耳朵的好方法，让我们能够以天主的眼睛去看世界，用天主的心去爱世界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今天我们讲的很清楚，天主确实愿意所有人得救，他也有办法让所有人得救，因为他爱所有人，他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去分享他的征服的生命。但是对我们天主教徒来讲，天主教是我们的办法，天主教就是天主给我们的特别的办法，所以我们天主教徒会忠于我们的信仰，会坚持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绝对不会背叛天主，我们绝对会用我们整个的生命去寻求天主，在天主教里面利用祈祷、读经、圣事，在教会的团体当中去找寻天主，去活出我们更丰盛的生命。好吧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